为我们翻译。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今天我第一次站在这里讲道，所以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今天我第一天在这里讲道，所以我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谭婉玲。
我叫谭
婉
林。
是林孝胜牧师的师母。
是林孝胜牧师的老婆。
我是个新加坡人。
是新加坡人。
然后在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比较应该是说是英语。
咁啊，新加坡嘅国语就好似英文咁。
可是我在家说中文。
但我屋企里边就讲中文。
但是这个不是我平时用来表达上帝话语的语言。
但呢个唔系我平时用嚟表达上帝话语嘅语言。
我认识主之后，我一直都在英语教会长大。
咁样认识主之后咧，又一路都喺英文教会里边长大嘅。
我思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或者读经的时候，都是用英语的。
我思考上帝话语同或者读经咧，都系用英文噶。
而且我从来没有说过华语的道。
咁我从来都冇讲过华语嘅道。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呢个系人生中嘅第一次。
如果你们听不懂我的中文，或者我表达得不够正确，或者我有一点就是卡。
如果你听唔明我嘅中文，或者系我表达得唔够清楚，或者有啲棘住嘅话，
请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我希望 Roy 漂亮的广东话翻译会让你们了解多一点。我对你有信心。
OK
首先我们这个时候要先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我们这一天，
感谢你赐我们今天这一日，
让你的子民能够聚集，
让你的子民能够聚集，
一起聆听你的话语，
一起聆听你的话语，
也感谢你赐下这个恩典，
也都感谢你赐下这个恩典，
使我能有机会分享你的话语，
使我可以能够分享你的话语。
愿我口中的言语和我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喜悦。
愿我口里面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可以表达你的话语。
即使我无法清楚的表达，愿圣灵亲自感动人心。
即使我无法表达，也都求圣灵亲自感动人心。
对你的子民说话。
对你的子民说话。
使你的话得以传扬，不突然返回。
使你的话可以得以传扬。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
今天我们讲到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
也因为被改编成一首诗歌，所以大家都很熟悉。
也都因为改编了成为一首诗歌，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啊。
但除了它是一个很流行的敬拜诗歌之外，
咁除了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敬拜诗歌之外呢，
你是否曾经想过，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大卫在做这篇诗赞美神称颂他的名的动机和背景究竟是什么呢？
咁大卫呢写这首诗和赞美他的动机和意思是什么呢？
每当我阅读诗篇时，我会常常被那个诗人所流露出的情感感动。
每当我阅读诗篇的时候，我都会经常被诗人所流露出的情感所感动。
比如诗篇四十二篇中写道，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比如说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我常常设身处地想象诗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那种沉重的心情。
我经常设身处地在想诗人那个写下下来的时候沉重的心情。
同时我们也很容易被诗人所引用的画面所吸引。
同时我们都很容易被诗人所使用的画面去吸引。
例如诗篇第一篇，那栽在溪水旁的树，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
譬如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那栽在溪水旁的树，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欣赏诗篇的另一个方式。
咁今日想介绍另一个欣赏诗篇的方式，
就是去观察当中是否有些关键词。
就是去留意一下当中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词。
然后这些关键词是否构成一个交叉平行结构，
然后再留意一下这些关键词语呢有没有形成了一个叫交叉平行结构。
英文就是 chiastic structure。
英文就是
chiastic
structure。
以色列人写的许多诗都可以整理出交叉平行结构。
以色列人所写的许多好多诗都可以整理出这些这交叉平行的结构的。
你会发现前面和后面的字会变成一种对比或者呼应。
你会发现前面和后面写的字会形成了一种对比或者是呼应的。
所以就类似这样子 A 会对应 A, A prime 就是最下面那边，然后中间会有 B 对应 B prime。
就好像这幅图里面 A 呢就会对应 A prime， B 就对应 B prime，
然后你可以分得很细，可以有 C 和 C prime， D 和 D prime。
你可以分得很细，譬如说 C 和 C prime， D 和 D prime。
不过你一定会来到一个中心点。
不过你就一定会去到一个中心点，
那就是诗篇的核心思想和高潮了。
咁呢个就系会系诗篇嘅核心思想同高潮啦。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
咁我哋今
诗篇第103篇就是这个例子。
咁我哋今日所睇嘅经文咧，诗篇103篇咧就系一个咁样嘅例子啦。
现在我会尝试为你们分析我所看到的交叉结构，然后说明为什么可以这样排列。
咁我今日就会同你分析下我所睇到嘅交叉平衡结构啦，同埋点解会咁样去排列。
借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想要强调的焦点是什么。
咁借此我哋可以知道诗人想强调嘅焦点系啲乜嘢啦。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其实在想什么。
咁佢写呢首诗嘅时候其实佢諗緊啲咩呢？
好，我们从诗篇103篇的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重复出现的句子，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103篇开始就见到一些重复的句子，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和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到二节。
哎，一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这句话要称颂耶和华，在后面我们 又会出现。
咁呢句话呢喺要称颂耶和华喺后面又出现咗喎。
我们一起来念19到22节。
我哋一起嚟读19至12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你们做他天使的，就是那些大有能力使他活出及听他命令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尊君，做他的仆役，遵行他旨意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统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这个很明显，他们是彼此呼应，有共同的主题。
咁呢度就好明显啦，佢哋系彼此呼应同埋有共同嘅主题嘅。
那就是颂赞与称颂与赞美。
咁就系称颂与赞美。
我们可以好像看这两部分为所谓的 A 和 A prime。
咁我哋就可以喺呢两部分睇到所谓嘅 A 同埋 A prime 啦。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下面的经文3到7节。
咁接下来我哋一齐读3到7节。
来，一起。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以真爱的怜悯做你的冠冕。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他向摩西指出自己的道路，向以色列人写明自己的作为。好，尤其是3至5节。
咁尤其系3到5节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提到许多人的软弱与限制。
咁我哋见到咧喺当中提到好多人嘅软弱同埋限制，
好像罪孽，
好似罪孽、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啊，
以及还有甚至那个恢复活力，
同埋个恢复活力。
这些都在描述我们人类的有限性。
呢啲都系描述紧人类嘅有限性啦。
然后在后面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描述。
咁喺后面我哋就睇到啲类似嘅描述。
我们一起来念14到18节。
我哋一起嚟读14到18节。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好像草一般，他又像野地繁茂的花，今去就归无有。他原来的地方再不认识他，但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的慈爱临到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记住他的训词，并且遵行的人。那这几节也很明显的，指出人的脆弱。
咁呢几节咧，好明显都系讲紧啊，指出咗人嘅脆弱。
但是不只是这样。
但系唔单止系咁样。
这两段经节指出人的脆弱之后，
呢两节经文指出咗人嘅脆弱之后咧，
大卫还分别引入了上帝的公义。
大卫咧就系引入咗上帝嘅公义。
你可以看到第六节，你注意那绿色的字。
你可以见到第六节注意绿色嘅字啦。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
还有第十七节，
同埋第十七节，
他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
他的公义也给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
这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回应人的软弱。
呢度讲到咧，上帝点样回应人嘅软弱。
他借着伸展正义施行他的慈爱，
他借着伸张正义呢来施行他的慈爱。
在第十七节，
在第十七节，
大卫也把前面提到的人生的短暂与上帝的永恒进行了一个对比。
大卫将前面提到的人生的短暂和上帝永恒呢进行了一个对比，
进一步的强调神是如何眷顾他子民的。
那进一步呢就是指明上帝怎样去眷顾他的子民。
我们再看回前面那一段，大卫在第七节提到摩西和以色列人。
咁我睇翻前面嗰段，大卫喺第七节提到摩西同埋以色列人。
这个和第十八节所提到的子子孙孙遵守他的约的人们也形成了一个对比。
呢度咧就从第十八节讲到嘅子子孙孙谨守他的约嘅人咧，又形成咗一个对应。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部分第三到七节还有十四到十八节化成是对应的。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部分第三到第七节还有第十四到第八节划成为一个对应。
他们都在说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
他们都是说上帝和他的子民的关系。
这个是交叉结构的所谓的 B 和 B prime。
这个就是交叉结构里面所说的 B 和 B prime。
OK， 接着我们来看到中间的部分。现在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和我们一起来念。
咁跟住落嚟啦，睇中间部分第八到第十三节，我哋一齐读。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他离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延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延续敬畏他的人。好在英文和中文圣经中这点不明显。
在英文和中文圣经中呢，这一点就不太明显。
但是在希伯来原文中，第八节是用两个形容词来开始这句子的。
咁但系咧，喺希伯来文嘅原文圣经中咧，其实第八节咧系用两个形容词嚟开始嘅。
在圣经希伯来文中，正常的语句通常是用动词开始的。
喺希伯来文里面咧，正常嘅句子咧，通常都系用动词嚟开始一句句子噶。
所以当句子不是用动词而开始的时候，这往往代表这作者要强调某些内容。
咁所以如果唔系喺动词开始咧，即系代表作者咧系要强调某一啲嘅内容。
我们的这诗篇第一到第七节的句子都是用动词开始的。
咁我哋嘅诗篇一百零三篇嘅一到七节咧，都系用动词开始嘅。
但是到了第八节，语法突然转变了。
但去到第八节咧，语法咧突然之间就转变咗。
应该有的动词突然间变成了怜悯有恩典的耶和华为起头。
應該有嘅動詞咧，就變咗係憐憫同埋有恩典嘅耶和華做一個開始。
這似乎意味著大衛想要強調這一段話。
咁即係話咧，意味住大衛想強調呢一段話。
那就是耶和華的屬性。
咁就係耶和華嘅屬性啦。
第九至十節繼續的述說上帝的屬性。
第九到第十節咧，繼續講緊咧上帝嘅屬性。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这些句子也采用了不什么什么，不什么什么的结构来表达上帝的怜悯。
咁呢啲句子咧，都系用咗不乜乜乜、不乜乜乜嘅结构嚟表达上帝嘅怜悯。
感觉就是在强调上帝应该，但是他没有。
感觉咧就好似强调紧，就系话上帝应该，但系咧就冇。
再往下看第十一至十三节。
咁再接落嚟睇第十一到十三节。
大卫又进一步的描述上帝如何以慈爱对待敬畏他的人。
咁大卫咧就进一步描述咗上帝点样用慈爱对待敬畏佢嘅人。
上帝不止不责备不怀怒，他还非常爱我们。
上帝不单止不责备不怀怒，还有更加是非常的爱我们，
使我们的过错离我们多远，就可以能多远就多远，
使我们的过犯能够离我们有多远就更多远。
这几节也恢复了那个动词的开头正常的语法。
这几节就 开始动词开始正常语法。
所以 这段经节似乎就是大卫在这首诗中想要表达的 重点。
所以这几节经文似乎就是大卫在这首诗里面 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
他要称颂是因为上帝那永不变的属性。
他称颂因为上帝那些永远不变的属性。
正是这属性驱动着上帝施行拯救与赦免的作为。
就是正正是这些属性呢驱使上帝的拯救和赦免的一些行为。
我们再把这永恒不变的神性与刚才大卫前面所提到的短暂软弱的人性做个对比。
我们就将这个永恒不变的神性和刚才大卫所前面提到的短暂软弱的人性做对比，
你就更显出神对我们的眷顾是何等的深远，
就更加能 显出来上帝对我们的眷顾是几咁的深远。
这就是诗篇103篇的交叉结构。
这个就是 诗篇103篇的交叉结构了。
当然也有人分得更细一点，
当然都有些人分得更加细啦。
不过它的重点还是一样的，
不过它的重点都是一样，
就是上帝的属性，
就是上帝属性，
他对子民的慈爱和作为，
他对他的子民的慈爱和作为。
好，既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既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而我们不过如草如花，今天盛开明日凋残，
我们不过是如草如花，今日盛开明天凋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回应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大卫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大卫说呢，
上帝的救恩是赐给那些属于他和他有约的子民们。
上帝的救恩是属于
和他有约的子民，
属于他和他有约的子民，
那些敬畏他遵守他命令的人。
那那些敬畏他和遵守他命令的人呢？
那么你认识上帝吗？
你认识上帝吗？
你知道他对我们的爱和怜悯吗？
你知道他对我们的爱和怜悯吗？
以至于差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
以至于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将我们的罪孽离我们远离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远离我们。
如果你还不认识或者你不确定，
如果你还不认识或者不确定，
欢迎你与我们的牧者领袖或者你认识的弟兄姐妹们聊聊，
欢迎你和我们的牧师领袖或者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去聊聊。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
好让你更认识上帝和你的信仰，
好让到你更加认识上帝和你的信仰。
第二，
第二，
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和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和我们的软弱，
我们必然也像大卫一样，要称颂和感恩来回应。
我哋必然就好似大卫咁样，要以称颂同埋感恩嚟回应。
在这首诗中，称颂耶和华一共出现了七次，前面三次，后面四次。
在这首诗里面呢，称颂耶和华呢总共出现了七次，前面三次，后面四次。
那就是要一直的称颂他，
就是一直要称颂他。
当然当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好东西的时候，称颂他一点也不困难。
当然啦，当我们上见到上帝给我们好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称颂他一点都不难。
不过诗篇103篇是被排在诗篇第四卷的一部分。
不过呢，诗篇103篇是被排在诗篇第四卷 的一部分。
诗篇 的第四卷是90到106篇。
诗篇第四卷是第90到106篇。
这一卷多次提到摩西和出埃及记。
这卷多次提到摩西和出埃及记，
似乎是特地想要提醒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上帝曾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压迫。
似乎是要特别提醒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上帝曾经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压迫。
你们要有希望，他必定再次的拯救你们。
你们要希望，因为上帝必然再次拯救你们。
这卷也有耶和华掌权作王的这个主题。
这卷也有耶和华掌权作王的主题。
这也再次的强调了，即使人间的君王不在耶路撒冷。
这里也再次提醒，就是即使人间的君王不在耶路撒冷，
上帝的王权和信实依然长存。
上帝的王权和信实依然长存。
这两点也是这诗篇看得出来的。
这两点都是这篇诗篇我们看得出来的。
摩西在第七节被提到，
摩西在第七节里面被提到了。
那个重心的那个重心第八点第八节，
那重心的第八节呢，
其实在出埃及的第34章出现过。
其实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出现过的，
当时上帝亲自的向摩西显现了。
当时上帝亲自向摩西显现，
而且上帝还亲口告诉摩西，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
当时上帝就亲口同摩西讲，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信实的神。
然后诗篇103篇第19节也提到了耶和华作王这件事。
在诗篇的103篇第19节都提到耶和华作王这件事。
他在宝座上统管万有，
他在宝座上面统管万有。
我们可以看出来，诗人一直回想和纪念上帝的作为。
我们可以看得出呢，诗人一直是回想和纪念上帝的作为。
这样的回顾和宣告对又对比了人生的无常和脆弱。
这样的回顾和宣告呢，都是对比了人生的无常和脆弱。
仿佛是诗人自己在困境中想要抓住信心的支柱。
仿佛就好像诗人在自己困境中要找住信心的支柱。
如果我们看前面的那一篇诗篇，诗篇第102篇，
如果你看前一篇的诗篇，诗篇102篇，
它是一篇痛苦的哀歌。
它是一篇痛苦的哀歌。
而就在那样的处境下，诗人却仍然要记得上帝的爱、赞美和称颂他。
就算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诗人仍然是记得要上帝的爱，和要赞美称颂他。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的深层的问题。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如果你正 处在困境，有经历极大的困难，
如果你正处一个困境，正是经历极大的困难，
你还能如此高声的称颂耶和华吗？
你还可不可以这么高声的去称颂耶和华呢？
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容易的事，对吧？
那这个似乎就 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是吧？
你是否相信上帝在他永恒的慈爱与怜悯中能医治你？
你是不是还相信上帝在永恒的慈爱和怜悯中呢，是能够医治你呢？
你是否相信他能在你艰难的处境中为你伸冤施行救赎吗？
你是不是还相信神呢，是会在困难的处境当中为你伸冤施行拯救呢？
你挣扎着如何信靠上帝吗？
你是不是在挣扎着怎样去信靠上帝呢？
我以一段个人的经历作为结尾。
我以一段咧个人嘅经历作为一个结尾。
是关于我妈妈得癌症的事。
喺一个关于我妈咪得癌症嘅事。
这段经历曾让我在信靠上帝的路上跌倒了。
呢件事咧曾经令到我喺信靠上帝嘅路上面跌倒。
当我在预备今天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从电脑文件夹翻出了一个之前写过的旧讲章。
咁我今日系预备，当我喺预备今日嘅讲章嘅时候咧，咁我电脑嘅文件夹里边咧，睇翻之前嘅写过一篇讲章。
我不是想重用讲章。
我唔系话我想用重用讲章。
但是那篇讲章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但系嗰篇讲章咧，特别吸引咗嘅注意。
我在2015年8月讲过诗篇103篇的道。
我在2015年8月呢就讲过诗篇103篇的讲道。
啊，刚好整整10年前了。
那就是刚刚好10年前了。
那篇讲章里我也是用这有着我一段分享，然后 这段分享触动了我。
那那段讲章呢就有一段呢就触动了我。
所以我就决定再次拿这篇诗篇来讲，不过我用不同的角度。
于是我就决定再用这篇诗篇去讲，但用不同的角度。
那时我给那篇讲章取名信靠他的心。
当时候我将这篇讲章呢取名为呢信靠他的心。
主要讲的是大卫如何在自己的软弱仍然依靠信靠上帝的心。
主要就是说大卫怎样在自己软弱当中仍然信靠上帝的心。
在讲到的最后，我分享了我自己也在为我母亲的信仰而信靠上帝的心。
在这样讲章的最后呢，我分享了自己都为母亲的信仰和信靠她的心。
当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卵巢癌，做了一年的化疗。
当时他被诊断出就犯了卵巢癌，做了一年的化疗。
但癌症后来又复发了，并且扩散到肺部，医生也不乐观。
咁当时癌症就复发啦，并且咧扩散到去肺部，咁医生都话唔乐观。
我在写那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分享到他不是我分享到的不是他身体得医治，而是他灵里得医治。
在那篇讲章里面我分享到不是说他身体得医治，而是灵里得医治。
你如果可以读的话，这是我之前的讲章的结尾，我摘了图。
如果你们想看呢，那这个就是个讲章的结尾，那我截了个图。
我现在翻译最后一段给你们听。
那我现在翻译最后一段给你听。
虽然我母亲愿意听，
虽然我母亲愿意听，
但是她还是没准备好让耶稣成为她的救主。
但她仍然未准备好让耶稣成为她的救主。
在预备讲章的过程中，
在预备讲章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上帝也在提醒我要信靠他。
我感受到上帝提醒我仍然要信靠他。
尽管我们一直不断地收到坏消息，
尽管我们不断地收到坏消息，
尽管看起来已经没希望，
尽管看下来好像没希望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时间都差不多了，
但神对我说信靠我的心，
但神对我说信靠我的心。
当时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当时的分享就去到这里结束了。
那其实大约两年后，
其实大约两年之后呢，
我母亲在病床上接受了耶稣。
我母亲在病床上面接受了耶稣基督，
受了洗，
受了洗，
不久之后就安息在主怀。
无奈之后呢就安息主怀。
当时我很难过，
当时很难过，
也对上帝感到非常的失望，
亦都对上帝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开始不断地问上帝为什么，
我开始不断地问上帝点解，
为什么他不医治我母亲让他多活几年，
为什么他不医治我母亲让到他多活几年呢，
为什么他不让我母亲看到自己的孙呢，他是多么的爱小孩的人呢，
为什么他不让我妈咪可以多见到他的孙呢，他是几咁爱小朋友的人，
为什么他要那么早带走他，他的人那么好，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他，
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早带走他呢，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他身边的人都这么喜欢他。
上帝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
上帝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
如果你曾经问上帝为什么，请知道你并非一个人。
如果你曾经问上帝为什么，你要知道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
因为连师母也常常会问上帝为什么，
因为连师母都成日会问上帝点解。
我也经常问我枕边的那位牧师为什么？为什么？
我也都经常问我枕边的牧师点解？点解？
但是我始终找不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
然后始终都系揾唔到一个令我满意嘅答案。
我一直挣扎了大约七年。
我一直挣扎咗大约七年。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位医治布道家回答了一个人的问题。
直到有一日咧，有个医治布道家回答咗一个人一个问题。
那个人问：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我？
嗰个人问：点解上帝冇医治我？
那布道家回答：
咁个布道家就回答佢。
其实你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神难道不在乎我吗？
其实你的真正问题可能是难道上帝不在乎我吗？
他接着引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这段话。
他接着下来就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这段话。
耶稣明明知道他要使耶路撒冷他要使拉撒路复活。
耶稣明明是知道他会令拉撒路复活，
但他看到死去的拉撒路的那一刻，他还是非常的伤心。
但他见到拉撒路死了那一刻，他都仍然很伤心，
所以他哭了。
所以他哭，
他非常的在乎拉撒路，
他非常的在乎拉撒路，
他非常的在乎我妈妈。
那他都非常在乎我妈妈。
当我听到布道家的回答，我的心那一刻终于放下了。
我见到布道家的回答之后，我心终于放下了。
也因着他的回答，我知道上帝是多么的在乎我的一万个为什么。
也都因为他回答，我知道上帝很在乎我的一万个为什么。
他在乎我失去的，
他在乎我失去的，
他也在乎我的悲伤，
他都在乎我的悲伤。
虽然我看到上帝时应该还是会想问他为什么不在我妈妈让我妈妈活久一点，
所以我见到的时候，我都可能还会想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妈妈多活久一点。
但是我知道神在乎我，
但我知道神在乎我，
他在乎他的子民，
他在乎他的子民。
对我来说目前已经足够了，
对我来说目前就已经足够了。
当我回头看那十年前写的讲章，
咁我当我回头翻去睇十年前所写嘅讲章，
上帝再次提醒我他的信实和他永恒的慈爱。
上帝咧再一次提醒我信实同埋佢永恒嘅慈爱。
原来我曾是那么看重我母亲认识耶稣的。
原来我曾经系咁睇重耶稣，母亲认识耶稣。
这是比身体的医治更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呢个系比身体医治更加有永恒价值嘅事情。
而上帝没有忘记，
而上帝冇忘记，
他也回应了我十年前的盼望和祷告。
佢都回应咗我十年前嘅盼望同祷告。
他现在安息了，身上没有病痛。
佢而家安息咗，身上面冇病痛，
完全得着医治，安稳地在耶稣的怀里。
完全得着咗医治，安稳喺耶稣嘅怀里面。
因为记得上帝永恒的慈爱和他的作为，
因为记得上帝永恒的慈爱和他的作为，
发现他其实在乎，
发现他其实是在乎。
我可以全心全意的称颂他，
我可以全心全意的称颂他。
的确我们可以信靠这位满有怜悯恩典忍耐与丰盛慈爱的上帝。
的确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满有怜悯恩典忍耐和丰盛慈爱的上帝。
即使我们正处在深深的困境中，觉得生活毫无希望，
即使我们处在深深的困境当中，觉得生活毫无盼望，
感到 无助软弱，甚至身患疾病，觉得这世界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感到无助软弱，甚至身患重病，觉得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
这诗篇仍然提醒我们，
这篇诗篇仍然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也应当继续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也都应该继续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也应当称颂耶和华，
也都应该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统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统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回应，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以致你极贫富有，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懂你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也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受屈的人伸冤，天理的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么的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一生，从亘古天理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是的，上帝，你满有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而我们却是那么的软弱和微不足道。然而你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显现，也向我们显现你那永恒的爱。即使我们忘了你，你却未忘记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在你里面能够找到喜乐和力量。当我们在困难中宣告你名和称颂你时，求你在我们的心里也动工，加添我们的信心，和你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大家请坐。谢谢婉玲师母今天为我们带来的
神的话语。他也借着大卫的诗篇再次的提醒我们神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
在他里面我们是有